大家好，我是罗宾大叔。今天是2019年9月2日，小朋友们呢都已经开学了，国庆黄金周呢也临近了。各位听众小伙伴，是不是已经安排了国庆的日本游呢？那不管是跟着罗宾大叔神游，还是肉身亲自前往，那我们继续闲侃日本。今天呢，响应一位小伙伴的请求啊，讲一讲日本的山梨县。这个名字听上去还挺萌的，山梨，山呢就是山脉的山，梨呢就是生梨的梨，山梨，日语呢叫 山梨县。山梨县呢是日本本州中部的一个内陆县，首府是甲府市，离东京市区呢大约有120公里，面积是4465平方公里，县内居民呢大概是80到90万左右。山梨县看上去也不是一个太大的县啊，相比于上海的6000多平方公里呢，还有一点不如。山梨县境内呢比较多山，比如说像在它南边的富士山，以及呢西部的南阿尔卑斯山，以及在东部的奥志富山地和北部的八岳。整个山梨县的四周啊，就是被海拔2000多米以上的群山所环绕的。这个山地啊，海拔还不低啊，2000多米以上的群山环绕。是一个内陆县，所以这在以海洋国家而著名的日本当中呢，是比较少见的啊，也是比较少见的不临海的一个县。说说它的名字吧，现如其名啊，山梨县呢是日本的一个重要的水果生产地区，主要水果特产呢有桃、李、樱桃、葡萄，当然呢生梨也有啊，但是呢就不如前面说的那些水果产量大就是了。山梨县啊，在古代啊，出过一位大有名的人物，就是在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和武将，叫武田信玄。他的外号呢叫甲斐之虎啊。对于日本战国史或者日本历史感兴趣的小伙伴呢，肯定对这个名字如雷贯耳。当然了，日本历史不是罗宾大叔的强项，那今天就不展开了。从区域上来讲啊，山梨县观光资源最丰富也最有名的，当然就是富士山和富士五湖地区了。富士河口湖地区以及富士的五湖呢，它位于日本的象征富士山的北麓，周围呢环绕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和绵延数十公里的山脉啊，覆盖着在日本大名鼎鼎的青木原树海。那在往期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啊，这个日本人心中大名鼎鼎的一个自杀圣地啊，青木原树海。富士五湖呢是由火山喷发形成的五个堰塞湖，分别是河口湖、山中湖、西湖、金镜湖和本溪湖。其中本溪湖的逆富士呢是极为有名的，是在日本的钞票上也上榜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。从地图上来看呢，整个富士山啊，山梨县占了一半。最有观光价值的富士五湖呢，也都位于山梨县境内，可谓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一个旅游优势的。每年来这边观光的国内外游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啊。基本上我们中国游客如果去到东京或者东京周边的话呢，富士山、河口湖肯定会来一趟的，颇有一点不到富士非好汉的感觉啊。至少罗宾大叔是这么感觉的。那关于富士五湖以及富士山的话题呢，罗宾大叔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今天就不再重复了啊。接下来呢，想说一说山梨县境内的一些其他的区域，比如说像甲府和升仙峡地区。甲府市呢，是战国名将武田信玄的一个渊源地啊，起家的地方，它也是山梨县县厅的所在地，可以说是山梨县的首府。那在当地呢，有很多武田信玄相关的观光民所，比如说像武田神社、甲斐山光寺等等啊。那时的历史和传统呢，也一直传承至今。而且呢，甲府市还有甲府温泉、汤村温泉。到了甲府市呢，也可以去当地的温泉街泡一泡啊。再说一说升仙峡吧，升仙峡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梦幻，升仙啊，羽化登仙，升仙峡。也是被日本指定为国家特别名胜的日月升仙峡呢，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红叶游览胜地，以觉元寺为代表啊，在溪谷内外到处都可以见到奇异的怪石、白色的岩石，以及呢或黄或红的红叶，它们相映成趣啊，构成一幅绝妙的观光画面。那作为升仙峡的入口而知名的长潭桥，以及里面的红叶搭配呢，也形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画面啊。 并且呢，仙娥瀑布和板夫瀑布的大瀑布呢，和红叶搭配起来看，很有魅力的一种感觉。升仙峡呢，离贾府市街大概有30公里左右的路程。每年的最佳观光红叶的时间呢，是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。另外，因为升仙峡它的海拔高度变化比较大啊，它的温差也比较大，所以它的观赏红叶的时间呢，可以长达1个多月。不用特意掐着表去啊，你可以随去随看，只要是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呢，都可以在升仙峡欣赏到壮丽的红叶景观。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地方，八岳地区，在这里呢，可以眺望到八岳连峰以及呢南阿尔卑斯连峰的壮丽景观、壮丽的山脉啊。八岳地区呢，也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高原游览胜地啊。日本作为一个以海洋、以海滨为特色的一个国家呢，其实山岳的景观，能够看到山岳景观的地方并不多的啊。那山梨呢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在海拔高达800到1500米的青梨高原上啊，可以住在当地的度假中心，叫清泉寮，就类似于像在北海道那边的星野度假村啊，清泉寮。如果到了青梨高原呢，建议就住在那边。那除开清泉寮以外呢，周边也有很多的度假设施啊，也有别墅、酒店、简易旅馆、美术馆、饭店等等。而且当地也非常的清静啊，一到晚上呢，你就似乎摆脱了城市间的喧嚣，摆脱了都市的纷繁那种感觉，可以躺在地上仰望满天的星空啊。当地的污染也是非常少的，当然整个日本它的污染都是非常低的。那在东京、大阪这些大城市呢，可能城市的光污染会让你看不到满天的星斗啊。那来到这种远离尘嚣、远离都市喧嚣的地方呢，可以好好的、静静的欣赏满天的星空、满天的银河，也是非常舒服的。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82747970，了解罗宾大叔的增值服务，包括日本自由行定制、日本买房咨询以及瓦努阿图移民服务。另外呢，有一条 JR 线路 JR 小海线是横穿这个八岳区域的。这条线路 JR 小海线呢，是穿越了日本海拔最高的地方，从车窗里面可以看到无限宽广的原野、无限宽广的山地景观。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可以去试一试这样的火车之旅啊。最后呢，讲一讲山梨县的南阿尔卑斯地区。那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奇怪了，阿尔卑斯山不是在欧洲的吗？怎么跑到日本去了？确实啊，日本也是有阿尔卑斯山的，而且呢是正式的命名，不是别称或者随便起的这个名字啊。日本的阿尔卑斯山呢，日文叫 Nihon Alpus， 它是三条山脉的一个总称啊，包括北阿尔卑斯、中央阿尔卑斯以及南阿尔卑斯。南阿尔卑斯呢也被称为叫赤石山脉。阿尔卑斯山呢，实际上是19世纪末赴日的一位英国工程师叫威廉·格兰德登，他在登上当时的北阿尔卑斯山脉的时候给他起的名字，当时的名字呢叫飞胆山脉，所以把它命名为阿尔卑斯山。然后北阿尔卑斯、中央阿尔卑斯以及南阿尔卑斯这个名称呢，是由后来的日本登山家小鸟乌水所取的，所以就是19世纪末的时候，先由一位英国人他给取了一个叫阿尔卑斯山，然后呢，后来日本登山家又把它分为了三段，分别是北、中央以及南阿尔卑斯。今天所要说的呢，就是位于山梨县境内的南阿尔卑斯区域啊。南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呢叫北岳，北岳就和我们的这个北岳恒山是一个名字啊，北岳日文呢叫 Kitadake， 海拔是高达3193米，也是日本的第二高峰啊，仅次于富士山，非常非常高的。南阿尔卑斯山脉呢，当地有很多的温泉资源，在峰峦叠嶂、高山仰止的这些地方泡温泉啊，一览众山小，这种感觉会是很奇妙的吧。山梨县境内呢，有两个国立公园和一个国定公园，自然风光呢极为丰富。其中呢，南阿尔卑斯国立公园横跨了山梨县、长野县以及静冈县，是日本最主要的高山公园之一。其中呢，有白根三山、凤凰三山、仙丈岳和甲斐居之岳的高度呢，都超过了3000米。也有许多登山的爱好者呢，会来这里过一把登山瘾啊。北岳呢，更是高达3192米，是日本的第二高峰。 攀登者也非常多啊，当然这可能不适合我们的普通的小伙伴，如果对于登山有执念或者喜欢登山的话呢，可以来这里尝试一下。另外一个国立公园呢，是志富多摩甲斐国立公园，它也是横跨了山梨县、横跨了东京都以及埼玉县和长野县等地区啊，覆盖的面十分的广。玉月升仙峡就是前面提到的这个升仙峡呢，也是在志富多摩甲斐国立公园之内的啊。到这里可以赏红叶，到这里也可以登山，可以欣赏超过2800多种的各种的植物以及各种的动物啊。当地有很多的鹿、猴子、松鼠以及各种各样的鸟类啊，来这里欣赏这个蝉鸣、鸟鸣，以及泡一泡温泉汤，也是很舒服的一种体验。那再说一下山梨县的温泉吧，山梨县多山，温泉呢也很多啊。在温泉当中舒舒服服的洗个澡，然后再品尝一下乡村的新鲜食品，这对于日本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无上的享受。那我们作为游客呢，一定也要去泡一泡温泉。在山梨县当地山地的这些温泉啊，绝大部分都来自于高山积雪和降雨形成的地下水。这个水呢渗入地下，然后被地热加热以后呢，再涌出地表，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泉眼。在日本自古就有温泉能够强身健体的说法啊，奥秘呢就在于地下水从地下深层涌出的当中呢，融入了多种的矿物质。山梨县主要的温泉呢有很多，比如说像靠近升仙峡的汤村，比如说坐落在静谧山区的西山温泉，比如说呢因为武田信玄将军他的一个私人温泉而著名的下部温泉，以及设备比较现代化的石河温泉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靠近富士山、交通比较方便的河口湖温泉，这些呢都值得大家去探访，值得大家去体验。好了，说了那么多的自然景观和温泉疗养场所啊，是不是大家已经心动了？那再来讲讲交通吧。罗宾大叔呢仔细查了一下啊，山梨县境内呢好像没有什么正经的机场，所以要前往山梨县呢，最近的城市就是从东京出发，从新宿呢搭乘中央线特别快车或者搭乘高速巴士，就可以到达位于富士山脚下的河口湖，或者呢直接前往山梨县的首府甲府市，大约都需要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啊。还算可以吧，不算太麻烦。有的地方，也没有直达的这种公共交通可以到达，会更深奥难行一点。总的来说呢，山梨县的交通还算是方便。那或者也可以选择包个车前往啊。日本的包车价格呢，大约是一天2000人民币左右，虽然也不算便宜吧，但是如果想去山梨这种多山，而且公共交通不方便的地区呢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时间。好了，那今天就介绍了一下又有山又有梨的山梨县，小伙伴们有时间的话呢，就赶紧前往探访一下吧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一期闲侃日本呢，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聊。